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e.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今天为您邀请了一位这非常丰富的人生阅历的花妈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花妈妈您好。
你好，大家好。
我知道你过去是从事药学方面的科研的工作，对不对？
对，我几十年都是从事制药，就是新药的科研工作。除了这个主要的工作以外，退休以后我做过精细化工厂的技术厂长，我做过兼职的记者，我做过合资企业的副总经理等等等等。
哇，那看来你的人生阅历不但很丰盛，而且都是在做领导阶级方面的工作。请问您今年几岁了？
我快80岁了。
哇，很难让人家相信，看起来是这么充满活力，而且永远带着一副笑容，很快乐的样子。可不可以告诉我们秘诀是什么？
这主要是我是一个基督徒，靠神的恩赐吧。我每天早上起来，我会跟主说说我的心里话。那么当然生活当中总归有不顺心的，但是你不捡自然无，你不去捡它，你不当一回事，你总是很开心的呀。
哇，我很羡慕花妈妈，我非常敬佩的一位长辈，到这个年纪还是看起来这么精力充沛。从小你就是在基督徒的环境的长大的吗？
哎呀，没有啊，正好很奇怪的，我从小就是我父母给我选择了信仰。在我大概3个月的时候做了一个仪式，把我过去给观音菩萨，所以我实际上一直是信佛教的。
你怎么样来当观音的女儿呢？你都做些什么？
哦，那时候我还是很虔诚的，庙里有什么佛事啊，我都会去参加。逢到那个大的节气，比如像清明啊、冬至啊，我都会到玉佛寺去磕头。磕了最厉害的就是一个一个菩萨面前去磕，磕到最后我回家的时候，我两条腿走不动路，我的膝盖都肿起来了。除了这个以外，我寺庙里去，他们都会拿出那个功德簿给我。虽然我当时经济上并不富裕，但是我省下来的钱我都会在功德簿上做了捐献，所以我感觉我还是很虔诚的信着那个所谓的菩萨吧。我一直是这样，
一直是这样子。是怎么样一个机缘让你接触到基督教，然后决定改变你的信仰，信这位上帝呢？
哎呀，这个话说起来也很偶然，因为我02年到美国来的时候呢，我的老师送了我一个金灿灿的十字架，当时我就跟老师说我不要，我说我是信佛教的，我又不信基督教。
你的老师本身是基督徒吗？
不是基督徒。
他也不是
他因为出国考察的时候到梵蒂冈请了好几个，回来都跟人家抢走了，他就剩了这个一个，听说我要到美国来，他送给了我，我就很勉强的接受了。我想反正到了美国将来作为礼物送给朋友也可以，就带着吧。结果到了美国来了以后呢，除了我的家人以外，我举目无亲，我也没熟悉的人，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想去买样东西，或者买个面包，或者打瓶酱油，我都不能出去，因为我不会开车。
因为你来的是美国比较乡下的城市田纳西州，所以是比较地广人稀， 住宅区域离商店都比较远的，
对对，
所以我们常常讲啊、住在这里不会开车就像没腿一样。
没腿呀、就是我感觉我没腿。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哎呦，我最好有人能帮帮我，但是找谁帮忙我都不知道。那么很偶然跟着我媳妇去买菜的时候，看到菜场的旁边贴着一张广告纸，上面有就是基督教怎么帮助人，如果有需要你可以打这个电话。我一想，哎，这倒是蛮好的，我马上就把电话记下来了。结果很幸运的，我接通电话以后那边就是何思宗，
就接触到教会的人了。
哎，对，何思宗他就一直带我到教会来做礼拜，就这样我跟教会就接触上了。
那你去到教会，你的感觉是什么？
感觉很温暖，都是很高兴，每个星期来做礼拜。这样呢，逐步逐步呢，就知道了啊，基督教是怎么一回事。而且每次领我祷告，我也知道啊、这个祷告就是跟神说话。一点一点就懂，而且呢，这时候呢，开始就接触了圣经啊、我知道这个圣经这本书，我以前都是不知道的，
完全没有接触过，
没接触过，
在国内完全没有接触过基督教的信仰。你接触多久以后决定受洗呢？
我决定受洗呢，实际上就是我感觉啊，神真能帮助我。神怎么帮助我呢？神帮助我长了两条腿。因为我不是刚刚说了我要想开车嘛，我那年已经62岁了。
哇，62岁你想要开始学开车？
对，
而且在国外还有语言上的问题，你要考驾照是需要考英语的。
对，
这个太伟大了。你在国内开过车吧？
没有，我根本没接触过汽车，根本没有想驾驶它。再说呢，我知道要得到这张驾照是不容易的，因为要经过笔试，要经过路考。那本交通规则就像一本厚厚的英语书，我在中学啊大学基本上都是念的俄语。那么英语的基础呢，除了就是工作上因为要查资料能够查查书以外，其他的写听讲我都不行。所以这样的水平，我说我要考驾照真的是很难的。但是呢，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如果我定了一个自己要想做的事情呢，我非要做好不可。所以那时候我就把这本交通规则上面还有好多从来没接触过的那个词汇，都是用不到的词汇，也没接触过的词汇，我都一个一个的记在，密密麻麻的记在那个本上，就这样整整读了一个月。
一个月，
很艰辛的一个月。
所以考过了笔试。
我笔试是一次通过了。
哇，真的是不容易。
那么然后呢，我儿子每天下班了以后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叫我开车，我就是一共学了50个小时以后，我就上路正式去开车了。
路考一次就通过了吗？
我路考也是一次通过，这真是神的帮助。因为我的听力不好，但是神给我安排了一个 nice 的那个考官，他知道我听力不好，他除了跟我口语外还做手里的动作，这边开啊，这边转弯啊，他还做动作，所以使我很快就明白他的指令，所以我的路考也是一次通。
所以听众朋友知道我为什么说我很佩服华妈妈了吧？刚才的描述是说因为你得到了这不容易的双脚，可以，
对对对，
可以行走
两条腿。我可以行走了，可以开车到教会去，自己开车不用人家接我，我可以跟我老伴两个，他坐在我旁边，我开着他，我到教会去参加做礼拜。我可以去附近的公园去享受享受这种快乐的时光。
所以这是你觉得你感受到神垂听你祷告，然后您看见到神给你的一些祝福。
对，因为我几十年我都没有得到菩萨任何的帮助，因为人生烦恼总是有的，痛苦的时候总是希望得到人帮助的，很理性的从圣经上面 从我就是做礼拜得到的，就是菩萨是一种偶像，他其实他也是人，他只不过是在他的人生当中，他做了很好的修行，他的修行就是做好事，修身修性自律，后来呢就是被人称颂，就他死了以后，人家呢把他雕塑成一个菩萨来敬仰他，
来把他当神拜了。
因为他们有神的功力，学了以后我就感到我们主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神，他有大能力，他有大慈爱，他能够把他自己最亲爱的儿子下到我们人间来受罪，为我们赎身。所以这种大大的爱和大大的能力，使我感觉到我现在信的是神，不是信的偶像，所以很快就转换过来，我改变了信仰。
菩萨的女儿成为上帝的女儿，这整个转化过程有没有什么困难？
还是有一些故事的。在好多年之前呢，我因为信菩萨，我后来的给我父母还有我自己在玉佛寺上海很大的一个寺庙买了两块长生牌位。这个长生牌位呢，就是修来生的，他每个月有一次可以在那个功德堂呢给这些长生牌位的主人念经，每个节气就是两个大节气做七天的服侍，那么这样就是超度来生。成为了基督徒以后，可能也是主在提醒我吧，我突然想起了这个事，我这个事情还没处理掉，哎呦，我就马上感到很对不起主，因为我家里是没有什么，那么这件事情因为要牵涉到寺庙去，所以我就玉佛寺的法师给他们写了信，我说我要改变信仰，我要把我跟我爱人的牌位退掉，得到回复了，第二天就去把这个事情就处理掉了。我以后就是每个月都把我一个月的退休金都捐给神学院，就是培养传道人的，我希望他们多培养好的传道人，弘扬神的事业，这几年一直是这样做。
您说你2002年开始接触基督教，那到现在这个信仰的转换是对的吗？
完全正确，完全对。我自从成为了基督徒以后，虽然也有时候会有些烦恼，一唱赞美诗，我一读圣经，我就会把什么烦恼都丢掉了，一直是很喜乐。
成为基督徒以后，是不是所有的祷告神都垂听，你就不会生病啊，不会有任何挑战啊，就一切都一帆风顺呢？
不是的，因为人毕竟是一个肉体的身，所以呢，人还会经常会不自觉的犯罪，或者是碰到了困难会软弱，会跌倒。当然跌倒就应该爬起来，但是你爬起来的过程，你有的时候会很艰难，所以会有很多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发生。但是当问题发生了以后，跟我过去的信仰不同的是，我现在有依靠。依靠什么？就是依靠我们的圣经，依靠我们的祷告，依靠我们有的时候唱了赞美诗，我从心底里就感觉心里很舒畅，我会有力量去战胜困难。神跟我们讲，明天的事由他来考虑，我们只要管今天就行了，昨天的事过去了就让他过去。所以信神了以后，我们信心就加强。
所以您感觉到神时时刻刻就在你的身边陪着你面对各种的事情，对不对？
对。
今天很感谢花妈妈告诉我们她是怎么样从一个菩萨的女儿变成一个基督徒的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谈话
不是，我最后还要请所有的听众再听我一句真心的话，就是好多人都害怕信仰的转变会受到报应，我可以很坦率地用我自己的心告诉你们，信主真好，真幸福，真踏实，真是福杯满溢，希望你们千万不要害怕。
感谢主，真神只有一位，
对，
就是
对
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耶稣基督。
对，
好，花妈，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再见。
亚兰王很器重他的元帅乃曼，因为他为人正直，战功显赫，曾经多次打败以色列，在一次战役中还掳来了一个以色列小女孩。
这次出击有人死伤吗？
报元帅，我们没有损失的。
那就好，你们分战利品好了。这个女孩让我带回家给我太太，她正要找一个卑女伺候她。
太太，我上次带给你的那个女孩，她工作的怎么样？你喜欢她吗？
还蛮好的，乃曼，我很喜欢她，她学得很快，也很讨我欢心。虽然她想念家人，有的时候难过，但大多数的时候啊，她是又活泼又可爱的。
她诚实可靠吗？
都好，她一直诚实尽本分，心地也好。哦，我还忘了一件事。
什么事？
这女孩说啊，巴不得我主人乃曼元帅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他必治好他的大麻风。他接着还述说那先知的几件神迹。
什么神迹？
有一次，在一锅有毒的瓜汤里，先知撒了些面粉，毒就解掉了。另外一次啊，用20个饼吃饱了100个人，还有剩的呢。更奇怪的是，还让一个死去的孩子复活。
也许他所说的都是真的，那么这也值得试试看，反正不会有什么损失。我们的医生都说麻风没法治好，让我去跟国王谈谈。
乃曼元帅，无论如何你都要去一趟，我替你写一封信，带去给以色列王，还要带些贵重的礼物。我建议使他连得银子6000舍克勒金子和10套新衣服。
多谢陛下，我尽快去。
乃曼到了以色列京城撒玛利亚，按规定把介绍信送入王宫，自己坐在车中等待。
陛下万岁，这里有亚兰王的一封信，是一个高级军官带着随从人员驾专车送来的。
哦，有这回事，把信念给我听听，该是什么事？
是陛下。信很短，信中说，以色列王平安，我差臣仆乃曼送此信去见你，他得了大麻风，恳请你医治他。信上面签了字，盖了王印。
什么话？什么话？莫名其妙，这搞什么？他把我当做什么人？我岂是上帝，能使人死又使人活？这个人竟然打发人来，叫我治他的大麻风。你们看，这明明是找我麻烦嘛。这种无理要求根本不可能的，他明知没有人能治大麻风的。
可是陛下，我们不能动气，需要用词委婉、客气、谦虚。
伊丽莎，我主啊，王宫里出事了，亚兰王派人来要我们国王治好他的大麻风，王气得撕裂衣服，看来战争是免不了了。
基哈西，赶快把这话告诉我，你为何撕裂衣服呢？可以叫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
我把你的话告诉了王，王叫那个人到我们这里来。看啊，车和马快到门口了。
基哈西，出去对他说，你去约旦河中沐浴7次，你的皮肤就会好起来，洁净了。
是大人。
请问这是先知的家吗？
对，这是先知的家。
你先生就是先知吗？
哦，不，将军啊，我只是先知的仆人，但是先知叫我告诉你，去约旦河沐浴7次，你的皮肤就洁净复原了。
先知总会出来见我是吧？
不，将军，那不需要了。
驾车，走，走。
国主，你叫车去约旦河吗？
我才不去呢，走走，回家。我们白走了一趟，冤枉。哼，我原想他会出来见我，然后站着求告上帝，在我病身上摇手治好我的病。哼，谁想到你去约旦河洗几次就干净了。约旦河的浑水我们大马色的河比它干净多了。哼，越想越生气。
有一位乃曼的仆人大胆又委婉地劝他。
我主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也会去做吧？面对这么简单的事，只要去沐浴七次就能得洁净，你为何不去做呢？
这话好像也有道理。好，我就去约旦河洗七次吧。车夫，去约旦河。
是是，我主。
我主，我扶您下车。
好，好了。
我主，这边好，这边好走些，不太陡，容易下去。
嗯，好。
一次，两次，三次，四次。
哎，怎么没什么改变吗？
五次，六次，七次。啊，我主啊，你的皮肤洁净了，像新生的婴儿一样，大麻风全没有了。
啊，病好了。哎呀，真的，大麻风没有了。啊，现在我才知道，除以色列的神外，天下再没有别的神。我们去先知家，我要当面谢他。还有，幸亏我家那个小女仆说的是实话，真感谢他。
亚兰元帅乃曼从约旦河洗完澡上来，成了世上最快乐的人，因为以色列的上帝治好了他多年害的皮肤病，他的大麻风已经完全洁净了。
我主，这是干毛巾和干衣服，我帮您换装好吗？
好啊。那个在我们家中的小女奴说，以色列的先知可以医治我的病，真的不错。我回家的时候也要谢谢他。
乃曼将军，今天是没有办法赶到撒玛利亚的，天就要黑了。
我知道，一到有人与马可以歇息的旅店，就停下来过夜吧。
听众朋友，今天很高兴能够介绍一位郭大夫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访问。郭大夫又是一名基督徒，又是一名科学家，所以今天我们请他来跟我们的听众谈谈有关他的职业。郭大夫是病理学家。郭大夫啊，欢迎你来到我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谢谢谢先生，很高兴来到生命之光。
您是一名病理学家，请你告诉我们病理学到底是什么，病理学家做些什么呢？
病理从那个字面上来说，就是病的原理、病的道理、病的原因，所以是研究这个病是什么。病理学家呢，就是比如外科医生做了一个活检，比如在肺部发现一个肿块，他要取一个小的一个组织出来，很小的一块出来以后呢，我们在显微镜下研究这个组织。
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切片检查是怎么样？
对，用个细的针叫做活检，就把它吸出来一小块很小的组织，然后呢要做这个切片，切成一个很细的那个薄片，放在那个玻璃片上，然后呢放在显微镜下看那个细胞，看是什么病变，可以是炎症，也可能是肿瘤，所以我们就然后做诊断。所以病理学家呢是 做诊断，就看这个是什么病，是什么类型的病。
那么你看这些细胞，你能马上看得出还是马上决定它是什么病吗？
有的时候呢是比较简明，就是说看这些细胞就可以判断它是炎症或者是肿瘤，就是两个可能区分的比较明显。但有时候呢是比较就是说不是那么明显，所以需要做进一步的一些检查，比如可以做一些肿瘤的那个标记物的一些检查，然后看它是什么类型的肿瘤和什么程度的那个病变，做一个更明确更细致的一个分类，所以做更细致的检查。
您做这个呢，我们讲的是几分钟还是几个钟头还是几天，你到底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够做这种的研究？
就从那个标本取下来，然后呢这个标本不是说马上可以切，因为它是软的，所以先要固定，就是放在福尔马林里的固定，然后呢经过很多的那个步骤的处理以后呢，就把它包埋起来，要包埋在一个石蜡里头，那就很硬了，很硬了以后才能切，那个切的要切得很薄，切了4个微米，那就是250分之1个毫米，所以切成4个微米以后呢，就可以放在那个玻璃片上，然后还要染色，就是染成那个，比如细胞啊，因为正常是没颜色的，要染成不同的颜色，然后我们看才能区分，
把它看得出来，
对，才区分不同的细胞，然后看是什么类型的细胞才比较可以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得见，看得清楚，所以一般来说又要2到3天的时间才出来。然后我们看呢，大概有的比较简单的病呢，可能几分钟或者是半个小时；有的更复杂的要做一些进一步的检查呢，可能要做第二天才进一步的染色呀，可以说可能都2到3天。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很有帮助啊。有的时候我做这种检查，大夫说：“哎，对不起，报告还没下来。”那么第二天，对不起，报告还没有下来啊！现在我才明白，有的时候那个病理学家需要1天、2天、2、3天，才能够把我的这个病理、我的状况研究出来，是吧？
是，从标准处理本身就很有一两天的时间，然后再研究这个组织、这个细胞，可能还要1天、2天，所以就说3、4天可能是比较常见的情况。
谢谢你，这个解释对我们很有帮助。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今天有这位郭医生来接受访问。郭大夫，我请问你，那么对我们一般人来说哈，你可以提出什么比方说3个很实际的、很落实的建议，使得我们能够保持我们自己的健康？
我觉得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就是我们的生活那个方式很重要。很实际的方面呢，我就可以提几个。就第一个，我觉得都可以做到的，就是说，当然有时并不是那么容易，就是说不吸烟。
我不吸烟。
如果你吸烟，就戒烟。为什么呢？因为吸烟这个事啊，真的是有百害而没有一利的事情，早就很明确的证明，就是说吸烟和肺癌是有极大的关系。然后呢，吸烟还不仅与肺癌，还用其他的肿瘤，比如那个食道癌，也是有很大的关系。还有用心血管病，比如冠心病，用脑血管病，比如中风，
都跟抽烟有关，
都是很大的关系，因为这个吸烟和这心血管的那个病变有相当大的关系，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毛病。然后还有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也可以是由吸烟引起，所以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习惯。
是，
所以说不仅是自己，还有对家里人啊，和朋友啊，你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都吸进你抽的烟，所以这二手烟绝对也同样的是有很大的危害，
而且又很臭啊。虽然我们说香烟呢，我觉得一点都不香啊，很臭。
反正是不是说对各个地方对空气是不好的，肯定是对空气不好，对自己身体也是非常不好。
是。第二呢？
第二呢？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保持一个卫生的那个习惯呢，就是要早睡，
早睡，
不熬夜。
哎呀，哎呀，这个就是我的问题啊。
我觉得这是很多人的问题， 我有时候也是熬夜，所以但是我觉得这是不好的习惯。熬夜的话就是说对你的身体，你的身体是提醒你，你困的时候是身体提醒你你需要休息，但是你就是坚持坚持熬着，那对身体的那个状态是不好的。
我是晚睡早起。
对啊，就是因为第二天你还经常要去上班嘛，也很少人能够晚起的，所以除了周末，所以你的睡眠不够，这是对身体不好的，而且容易出事， 是吧？开车呀、时候你就精神就不够，
是
不能集中，而且就是说，一般来说，我觉得一个人得保持7个小时，有些人可能要8个小时。
8个小时。
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要7个小时的睡眠，我第二天的工作就比较有精力，就
比较有体力，
要体力和精力就比较好。这是第二个，我觉得是要保持早睡，要不熬夜，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习惯。
谢谢你，我需要听到第二。那么第三呢？
第三呢，我觉得就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就是我们要多吃蔬菜。蔬菜不管是青菜、白菜还是其他的那个蔬菜，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因为它有维生素，而且呢它有纤维素。纤维素对保持我们的肠道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很重要，是
是。然后呢，它可以减少糖尿病，可以减少那个血脂、高血脂，所以它多吃蔬菜绝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饮食习惯。所以要多吃蔬菜，我觉得这是对我们身体啊是个好的。
好，谢谢你，听众啊，今天访问这位郭大夫。他是病理学家，他也是一名基督徒，所以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把他请来。您所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圣经里有段经文，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你们所需要的神就会加给你们。这美好的应许是基督徒所向往的，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太懂怎么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跟后面一句神会回应我的需要又有什么关联呢？天上的神用我跟婆婆之间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明白了。事情从我的手出问题开始，我右手的大拇指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一弯就会卡住，自己伸不直，呈90度的垂角，必须要靠我把它硬扳回来，扳的时候呢会咔一声，而且很痛。学医的朋友跟我说，你得了板机指，学名叫做狭窄性腱鞘炎，一般西医会建议我开刀。我不想开刀，先上网搜寻偏方，但是找不到什么实际有帮助的。去看中医是针灸跟推拿，当场好像好一点，回到家之后呢又恢复原状。拖了一两个月，一天比一天严重，写字或是做事的时候不小心一弯到大拇指就会被卡住，搬回来的时候疼得我龇牙咧嘴。 我找了一个医疗用的手套，把大拇指固定住，不让它弯曲，减少一点疼痛。能够试的都试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只有祷告求神帮助我。同时间，80多岁的婆婆开始闹胸痛，西医检查不出什么，开的药也没用。她原本身体就很虚弱，胸口痛呢，让她觉得自己要走了，所以消极又悲观，每天就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客厅里唉声叹气。丈夫跟我说，婆婆最需要的是感觉有人爱她，所以要我去抱抱她，给她一些温暖。我瞪着丈夫，半天说不出话来。去爱她，抱抱她，听起来是个很小的要求，但是对我来说，实在是个艰巨的任务。我的婆婆个性很强，说话常常不留情，相处20多年，在我心里留下了很多的伤痕。看到她就仿佛看到一只刺猬，冷不防就会被她刺一下。表面上我们关系友好，但是实际上我尽量跟她保持距离，没有必要就不去见她，去了呢也站得远远的，相信少交流就少受伤。现在要我去抱她啊，轻言细语的去关怀她，我深吸了一口气，这实在太难了。他如果拒绝我，我不是很尴尬吗？但是神在我心里说，我希望你能这么做，即使是敌人，我也要你去帮助他，顾念他的需要，更何况这个人是你的婆婆。我心里苦苦的挣扎，有千万个不愿意，但是我明白神的心意。耶稣当年帮的人多半也都有缺点，对他也不是很客气，但是耶稣不是因为那些人值得他爱才去爱。神要我效法耶稣，我求神帮助我跨越心里的障碍，从他的眼光去看婆婆的需要，增加我的爱心。既然婆婆看的西医没有用，我就向当中医的朋友请教，有什么方法可以减缓心痛。他建议我要按劳宫穴跟内关穴，这两个穴道我从来都没按过，所以呢，我就先拿自己练习。劳宫穴是在掌心，离大拇指的根部不远。我按了之后，大拇指有一点点感觉。内关穴呢，就是在手腕上面。我练习几次之后，到婆婆那边，抓着她的手帮她按。朋友交代，一次要按100下。我先用左手的大拇指按，但是呢，因为平常是习惯用右手的，左手无力，所以按了一下呢，就会不自觉地转成右手，忘了我的右手是有问题的。而且按的时候正好大拇指要90度弯曲，等于是碰到了我的致命伤。按了20-30下之后，我的大拇指的关节就开始刺痛，痛得我额头出汗，但是因为按了一半不能够停，我就只好忍着痛，实力坚持把它按完。按完之后，婆婆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微笑，我在帮她捏捏肩膀，捶捶背，一边好言好语地安慰她。结束的时候呢，她紧紧地抱着我，抓着我的手，由衷地向我说谢谢。有一股很温暖的空气在我们中间流动，我跟婆婆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好多。离开婆婆家的时候，我的步履轻快，很高兴自己听了神的话，做了他要我做的。要爱一个你不喜欢的人，原来没有那么困难的。最奇妙的是，我发现我的板机指好了，我的大拇指可以自由地伸屈，再也不会被卡住，困扰了我几个月的问题就这样消失了。神在我服侍婆婆的过程里医治了我，回应了我的需求。我脑子里浮现那句经文，你们要先求神的国跟他的义，你们所需要的神就会加给你们。我瞬间完全懂了，感谢神。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知不觉来到加拿大生活已经有两个星期了。在这短短的两个星期内，却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东西文化的差异，而其中印象最深的便是宗教信仰问题。因为这里的人们大多数都是基督徒，信奉上帝，尊崇圣经。虽然我对宗教知识一窍不通，也不清楚圣经究竟是如何规范及劝导人们的行为，但是从他们的接触中，我却明显感觉到了不同。周末的时间，姐姐带我来到了她所在的教会。印象中，人们做礼拜的教堂应该是像电视里演的那样雄伟壮观，雕梁画栋，有高高的屋顶，有穿着西装的传教人士，还有必不可少的大大的十字架。而我所到的地方却很不一样，若不是姐姐提醒，我根本还没有认出来。它是那么不起眼，只是一个矮小的建筑，从外观上看不出特别之处，不过是个普通的集会场所，而唯一相同的恐怕就是人们的虔诚吧。这里是一个华人的教会，大多数人来自香港，所以广东话就成了通用语言。可惜我对此知甚少，似乎觉得听英文反倒更容易。人们都互相认识，彼此互致问候，亲切交谈，而对我这个陌生人的出现，他们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关爱，纷纷与我握手，自我介绍，让我感觉到他们的热情与友善。虽然有可能我根本搞不清楚每一个人的名字，但我知道他们都是非常善良的人们，在姐姐需要帮助的时候，无私地伸出援助之手，扶她度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所以我也是以感恩的心情来看待这里每一个人。也许这些就是上帝教导人们的要从善如流吧。我希望我有一天也能尽自己的所能帮助有需要的人，他们快乐也就是我的快乐了。第一次来教会，什么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对周围人的一举一动我有些无所适从。专门请来的讲师在台上讲解圣经里的东西，遗憾的是我一点都听不懂，原因之一是他们讲广东话，原因之二是我对圣经里的背景知识一无所知。就算他说的是标准的不能再标准的普通话，大概我也不知所云吧。接下来就是祷告的时间了，每个人都起身默默祈祷，显得是那么的庄严肃穆，而我却自己觉得有些不知所措。因为精神上来说，我并不真正属于这里，不是其中的一员，而肉体上我却与他们共处一个屋檐下。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要怎样做才是合适的，不知道会不会因为自己的无知举动而不经意地触犯他们的领域。仿佛这里只有我孤零零一个人，被遗落在天堂与人间的路上。虽然现在我对于周围人们所信奉的东西及他们的行为还不能完全的理解和领悟，但是我知道一个宗教信仰之所以有那么多忠心的信徒追随，一定有它特别的原因。而通过我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则是人们的善良淳朴的一面。想想看，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使陌生人之间彼此坦诚相见，毫无芥蒂？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人们忘却了世俗的偏见、 彼此有爱，彼此关怀。又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世界的个体摒弃了自身的狭隘，以宽广的心胸尽其所能地去抚慰他人的创伤？当看到那么多人一起为姐姐的健康祈祷，更为其他需要帮助的人祈福的时候，我深深地被这种力量震撼了。更重要的是，他们时刻将自己信奉的准则付诸于行动，用爱感化心灵的冰霜，用爱去拥抱整个世界。也许现在我无法相信他们所相信的，也许将来我也无法真正成为其中的一份子，但是我知道他们是值得我尊重和爱戴的，而我将努力成为一个善良的人，用自己的爱心去回馈他们所给予的一切。
有一个还算比较熟的弟兄，是一家酒店的老板，最近联系我说，现在是学生的假期，又是旅游旺季，酒店现在几乎每天都是爆满的，厨房早餐时间非常忙碌，人手不够，请我每天上午8点到10点之间去帮忙，并要付给我丰厚的报酬，刚好我这个时间也拿得出来，就欣然答应了。结果我跟这位老板弟兄最终闹得非常不愉快，因为我教训了他。请听我讲讲事情的经过。每天上午我6点半起床，洗漱完毕后会开大约50分钟的车，约7点45左右到达酒店厨房，开始了忙碌的工作。忙过高峰后，我们才开始吃员工早点。几天后，我也跟这里的员工慢慢熟悉起来，也知道这里几乎所有员工都是基督徒。大家工作很辛苦，没有一丝马虎，把客人服侍好。每次财务一来吃早点，我看大家就会跟上去低声问道，今天会发工资吗？财务也很无奈地说道，我也不知道，老板一直没提这事，我也提醒了他好几次了，我自己也没钱了，而且最近他要去泰国，之后还要直接去美国，我也希望他赶紧打款把钱发给大家。大家互相看看彼此，很无奈，很不爽，但似乎也无可奈何，还得继续去捡菜洗菜，给客人预备午餐。一天早餐时间结束后，我跟一个小弟兄去帮一个不要的床垫去垃圾房。小弟兄面露难色地说道，李老师，你能否借我700元钱？我这两天要回去看看我的父亲，他最近身体都不好。我答应了，把钱转给了他后，也试着了解一下大家的情况。他说他毕业快1年了，在这酒店工作干得很不爽，倒不是因为工资多与少的问题，因为谈好了自己也答应留下来做事的，问题是这里拖欠工资很严重，大家都已经3个月没有领到工资了，他打算拿到工资后就离开不干了。他还告诉我，这里已经走了很多人，就是因为不按时发薪，拖欠员工工资太严重的问题。我安慰他说道，是不是老板也有很大的难处？如果他有难处，他说出来或是打声招呼说会延迟一下，我们都没有问题，能理解的。可是酒店生意很好，他们家随时都外出旅游，而且常常去不同的国家，这位弟兄说道。第二天刚好遇到了老板弟兄， 我问他十点之后是否有时间方便见面聊一下，他说可以。见面后我说，弟兄，不好意思，后面我没法来酒店继续帮忙了。他说没事，并爽快地把我最近的工钱转了给我。圣灵一直在搅动催逼着我要让我发声，于是我说道，听大家说他们已经上个月没有拿到薪水了，而且大家听说你们家啊要外出一段时间，担心你们这一离开估计又要等段时间。我也说到了刚毕业的大学生没钱回去看望生病父亲的问题，并告诉他作为基督徒这非常不好。这位弟兄听后马上脸就黑了，并说自己也是跟大家一样领薪水的，说自己对员工多好，现在工作多难找，说他们不知道感恩。反正我是听不下去了，这跟按时发薪给人家有什么关系？何必道德绑架别人，甚至打着信仰的旗号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而自己过的又是什么奢侈的生活呢？这让人不耻并恶心。我不知道后续如何，但我祷告圣灵也搅动催逼他体恤员工和底层人员的不易，自己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甚至一年半载没有领到薪水，对自己的生活都没有什么影响，但员工不一样，他们往往没有什么积累，他们每月那么辛苦，都指望着那钱来维持自己和家庭的各样开支啊。重要的是，老板弟兄做的是得罪神的事。我忘了在哪里听说，基督徒老板最好的见证就是按时发薪。生命记24:14-15说，困苦穷乏的雇工，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你了。是的，如果这些员工在每日的祷告里都说，主啊，求你感动我的老板，让他按时发薪，那老板所做的真的是犯罪，令神不悦了。
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播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0千赫，波长31米。 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手机或是电脑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